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那首先呢，如果大家有手机的，请麻烦您把它切换到静音或者关机。那再来呢，讲义都有嘛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那去年也是跟大家讲，其实这个课程是我的读书报告了，所以大家会比较轻松啊，坐在下面啊，听我跟大家做报告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出来。那我这个讲义呢，基本上是非常简要的，那摘录自那个导师就是这篇文章啊。那至于说这篇文章从哪一本书呢？下面的公布栏应该有公布。那比方说这个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呢，是导师妙云集学佛三要这一本啊。你翻开学佛三要这一本呢，看它的目次，它有一篇文章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所以我这次的妙云集导读选读了，所选的文章呢，基本上是妙云集的下篇。妙云集知道吗？它是一个套书，是金顺导师所做的，不管是他讲的还是他自己写的。那它总共有24册，那分成上中下。那像明天这里有开的成佛之道，是属于上还是中还是下？上，我们在上边。那它上中下基本上是这样子，下篇呢，妙云集下篇数量是多，但是呢，内容有时候是不需要太动脑筋的，就是吃饱反正闲着也闲着，就稍微看一下，不用很动脑筋。但是如果是中篇的话，像《中观论诵讲记》《中观经论》这些，必须要动脑筋，都通常是摆在中篇。那上篇呢，通常是经的，像《般若经讲记》啦，《深曼经讲记》这一类的。那看经会比较容易，看论就比较难啊。所以有时候要看我们精神状态，有时候今天感觉身心都很好，那就要看论。如果今天有点疲倦，但是又想看一些书，那你可以选择看下篇或者看上篇的。那我们这个都是可以说可以说全部都是来自下篇的，所以不难，它短篇。今天要讲的是跟大家报告的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那这个我的那个课程表是大略这么排了，所以不一定说这个报告要2个星期，不一定，可能1个星期半，然后在另一半的时间就拨给下一个，所以不一定是到这边，但是基本上它的主题呢是跟着这个表。那这个你们没有的啦，这个是公布在楼下的公布栏，应该有啊，我有 email 给他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单单看题目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，那这一篇文章呢值得看，可看性高。我跟大家报告，这篇文章可看性高，就是说基本上导师是有根有据的，他是根据经论里面的记载那把它说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一般我们在教界，在教界里面所流行的，什么什么的开始或者心内在的一种体验呢，有时候好像在经论里面找不到的，会这样在教界 啊，比方说，像开悟啊，禅宗的开悟，那开悟的内容是怎么样？我们看中国禅宗，他们很多例子，祖师也好，弟子也好，他们开悟的情形让我们觉得很羡慕，但是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达成。然后他的说法千差万别，各学派都不同。同样是中国禅宗，但是他们还是有在他们的历史上还是有分的，曹洞宗啊、灵济宗还是有分很多派支的啊，支派。那这个呢，基本上它是根据经跟论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变成说，比较有一个东西可以依循，所以说错嘛，应该不会错的怎么样，因为基本上他是根据经跟论。那导师基本上他是很有学问的，那他帮我们整理这样的话，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了解佛教里面经论里面所对心的一种解释。因为心其实很笼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心要怎么去抓，但是你说它不存在吗？其实我现在我讲话大家在解读这个，本身你们的解读也是心嘛，心的活动。所以它是你说它不存在，但是它好像又有，但是你说它是具体的吗？又好像它是很变化的。那物质就很简单嘛，物质碰得到触得到，那个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心呢就比较困难。那为什么心那么重要呢？这篇文章要谈的，因为心跟外在的关系，心跟我们自己个性也有关系，那所以这就很重要了哈。那再来就是从这篇文章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东西方宗教的不同。我所谓东方是指印度宗教界，我所谓的西方是像现在的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的这个西方宗教。那东西方你可以看得到很不同的，从这篇文章我们了解到东方像佛教或者整个印度宗教界，他们如何去探讨去追求真理，他是非常重视分析，非常重视内观，重视智慧的。但是西方呢其实没有这一套的，西方没有，它就是一个 Bible 圣经，然后里面都是故事，它偏重在信仰。我不是讲它不好，我是说这很明显的，你做一个对比，它是偏重在信仰上，你相信它。那从那个祈祷，有时候看他们祈祷，哇，有些喊得很大声，我都吓一跳，有吗？啊，祈祷，从祈祷，从这个情感上去切入，信仰上去切入。但是印度整个宗教界不是的，印度整个宗教界他认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之所以轮回受苦，因为我们不了解世间的真相。那佛陀呢，他是觉者，他觉悟到，所以佛陀的认知呢是正确的，我们的认知呢不正确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认识的，眼所看，耳朵所听，心里所想，站在佛陀的角度都是就像做梦，是虚幻假的，假的。那怎么去分析到某个程度呢？必须要有经验。那透过经验，那心也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他怎么去分析我们心的活动，那非常细的。那从心的活动，他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？那个目的达到了，就所谓的解脱。所以他是非常重视智慧的。那这个不止佛教，是整个印度宗教界都如此的。所以如果是西方这种强调信仰的宗教呢，在印度古印度宗教界来说呢，层次上是不高的。这个我们在之前那个我之宗教观那一篇文章里面有跟大家介绍了，宗教本身有层次的不同，有一个重视信仰的，有一些原始的就拜自然神的，那这个层次是比较低的。那佛教是强调自己去内省内省，就是反观自己，然后去探讨事物的本然，痛苦的原因在哪里，自己去切入，自己去用功，他非常强调智慧的。所以西方宗教在我们这个印度宗教界的层次上来说呢是不高的， 啊，不是说好坏，就层次上是不高的。好，那所以它可看性基本上是这两点啊。第一，导师是根据经论的。那第二呢，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佛教作为印度宗教的其中一环呢，它是非常强调智慧的，这跟西方宗教是有所不同的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前言呢。那这个文都是印顺导师的哦，不是我写的。好，宇宙人生间的事事物当中呢，心是占着领导作用的。那依佛法来说呢，一切法都依心的关系而存在，那特别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心做主宰做领导。那世间不论什么事什么东西呢，只要善于运用呢，无一不是好的。那心呢，便是运用这一切的主导者，所以呢，心在宇宙人生中呢的主宰性重要性，那我们必须加强认识，加强去认识。一切法都依心而存在，一切法，所以下面会解释什么是法。这如果是初学者啊，对这个名词稍微要有一些认识。那久学者呢，也不见得对这个法啊有比较正确的认识，因为这个法这个字是不容易了解。就像颜色的色，在佛教里面有时汉译翻成颜色的色，有时候是指颜色的色，形色的色，有时候不一定哦。像眼睛所看的对象就是色尘色，但是呢在五蕴的色受想行识那个色又有点不一样。那色法呢，不要以为是具体的色法，我们以为哦物质应该是具体的，但是很不是说很不幸啊，就是在佛教的学派当中有一种认知呢，他的认知他的色法不一定是具体物质的啊。这个可能以后谈到再讲。那我这边要谈的就是这个色呢，在像色，那法呢，佛法的法呢也是如此的啊。那它的定义是什么？那这个下面我们就会谈到，因为这边说一切法皆依心，这个一切法是什么？那心是什么？所以第一，我们这篇文章呢是分成我看几段，七大段呢。那首先第一大段呢，它是做一个简单对一切法。一切法做一些说明，还有对心这个我们心事的心呢，在经论里面它有哪一些定义做说明。那再来，如果是56页呢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谈到心跟一切法的关系哦。原来心是一切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一切法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心。那一切法范围很广，我们会介绍。那这一切都是依心而存在。那再来第三部分，在57页呢，就会谈到第三部分，我们的心原来是那么强大的，不要小看了，不要小看我们起心动念，它能够影响外在，影响自己的报体，乃至影响他人的，这个心力非常强大。那下面会举很多很多例子。那再来第四部分呢，就强调这是佛教里面的一些伦理学，心那么重要，所以呢不要小看由心而发动的行为，由心而发动的身口的行为，不要小看它，因为它是有主导性的。那再来就是58页第五部分呢，就举了一些禅定的一些说明，来说明心确实力量太大了。那这一部分呢，一般人像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禅定的经验是很难去了解，但是我们从佛教论点的记载，因为你要知道禅定的修学在古印度乃至现在是非常普遍的。我们像我们说 Yoga 伊切伊切，其实伊切也是源自于印度，伊切其实就是相应，就是冥想，坐在那边专注。所以禅定在古印度乃至现在整个 古印度宗教界呢是很普遍的，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经验不足为奇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说、好像非常好像很遥远，但是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心的力量有多大啊。那我们来会一一跟大家介绍。那再来第六部分就是心对身外事物的一个影响。那这边举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哦，原来什么呢，原来我们常常说都是你让我生气的，诶，现在不是了，这是我心自己生气的，不是你让我生气的哦。我们常常说都是你了，真的都是你，不然我不会生气，但是不是的哦，从佛教是不是这样子来看，所以整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，那他就会引导我们怎么去生活。那最后结说就是心的一个发展呢，其实往内往外是不同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才能够改变自己，甚至改变整个大环境。所以佛教没有战争的，佛教常常都被人家打比较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的教导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到，外在的改变绝对不是借由外力的，任何的改变都是要从自己，然后影响他人，从内而外，从小而到大。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现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的，谁掌权谁讲话就大声，对不对？那我军事强，你就要听我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借由外力。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这世间有没有和平，显然好像没有，所以可见借由外力来希望能够改变，其实它不是唯一的方法，可能呢什么相反，有可能有相反的结果。所以佛教基本上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从内而外，从小而到社会到整个宇宙的，所以他是从自己而出发，所以他不会去伤害他人的、所以其实佛教徒如果大家都是佛教徒的话，其实这个政治人物是很好管的，如果我是政府的话，大家都是佛教徒，其实很好管理的，我就要跟大家讲因缘果报啊，业报，你们就听话了，因为大家知道善恶嘛。那我统治者来说我就很高兴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第一段55页，一切法的说明跟心的说明。那这里分 1.1 跟 1.2， 就是总说跟别说了，也就是详细的说跟简单的说了哈。那总说我们来看 1.1， 一切法把它刮起来哈。一切法简单的说就是一切事理、一切事物以及事事物物的法则条理，凡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，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一切，都叫做一切法。看了念了也还不懂这个法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达摩？不是达摩祖师哦，
这个法这个法呢其实达摩达是我差点忘了怎么写、达摩，然后他的一个翻译呢，在应该是玄奘大师，他有一个定义，就是他是认持自信，鬼生他解，就像火车有一定的行驶的轨道，所以它不会出轨，所以任何的一切都有它一定追寻的一个真理，它的一个运作。它这个它有一个原型的动词，表示持的意思。不变的意思。
举个例子，我现在是讲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字形的一个演变，因为这个梵文它印度文这个梵文是从一个字根变来的。那它有一个动词，就是直持的意思，不变的意思。就像眼睛是用来做什么的？眼睛是一定是看的，所以眼的自信是什么？看。 耳朵呢听，所以眼跟耳朵不会混淆的，不会混淆，所以这个就是法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可以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叫做法，都可以叫做法。那问题来，我们所谓见法，见法，见法就得道，那见法就成为圣人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清楚事物的本然 ，nature 本然。我们现在呢，凡夫看不到事物的本然，看不到事物的本然。我们现在看到以为是，但是其实不是。很多、啊、很多例子啊，可以讲，比方说什么紫外线、红外线，我们看不到啊，但是它是存在，对不对？那搞不好你旁边现在坐很多那些友情，你看不到啊，但是它存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里面都会谈到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有时候不要太坚持固执，相信它是对的，不可靠的。哦，可靠就唯有见法，见到事物的一个本然自信。那所以这个一切法可以指所有的一切。那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，我们所了解的一切，我们所了解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如果回去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在那边打呼啊，我请问你，你在当时呢？比方说你睡六个小时，这六个小时你在睡梦当中，这存不存在？就是我们六个小时在那边很熟睡嘛，外在呢可能人家还在看电视啊，因为还有夜生活嘛，对不对？这世间对你来说存不存在？所以佛教讲的世间呢，其实不在于这个外在，这在于我们内在的世间的，所以这个心就很重要了。世间之所以存在，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看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世间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世间，这个世间之所以存在，都是由内而反射出来，所以由内心才有这些世间显现的。所以这个拉到什么唯心净土，净土就可以谈了。所以这个是很细的一个非常哲学的，每个宗教师啊、哲学家都去想去探讨，就坐在那边，有事没事坐在那边看恒河有没有，在那边冥想，在想这个就是他要了解的道理。但是这个道理是不容易了解的，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哲学的主张，那么多宗教师出现啊？所以这个我可以抛这个问题给大家。我们熟睡的时候，这个世间对我而言到底存不存在？那我就讲它的存在是因为，简单来说，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念跟这世间产生关系。那我们透过什么跟世间产生关系呢？透过一些媒介嘛，感官，眼耳鼻舌身，眼睛看耳朵，如果眼耳鼻舌身都坏掉了，真的我们不知道这世间是怎么样。所以连接是透过眼耳鼻舌身意，所以呢，烦恼也是由眼耳鼻舌身意，解脱也是由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佛陀所开示，这就是我们的世间。所以唯识学派会强调从唯识的角度，从心的活动去开始切入，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讲啊，心的活动比较容易讲，像中观空性那个就比较抽象。比较抽象，你一偏的话，观念一错的话，可能那个同样是空啊，那个空不知道空到哪里去。但是唯识呢，它强调是比较具体的心的活动分析的啊，所以心那么重要，所以一切法这世间其实就是心的认识对象或者心的活动的内容啊，所以这个心我们就要去认识了。再来，心在佛法当中，这是总说了。它有时候也叫做意，有时候也叫做事，那这就是我们自己所感觉到的精神作用。那当然更有我们不易感觉到的，就像细非常微细的心事。那如果用现代的语言，可能是潜意识、下意识。那说到这心与一切法的关系呢，在佛法上呢，有着似乎不同的说法，但实际上它是一贯的，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做不同的说明而已。所以心意识，你如果看论点，它有时候对心意识有不同的说法， 其实都是这都是站在什么呢？站在我们内心某一个作用来谈，站在我们内心某个作用来谈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心呢，我们佛教论典里面所谈的呢，都是一种什么呢？方便分类，方便的分类。举个例子，像我们所认识佛教谈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有听说吗？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就是说定了，定就是心的专注了。那一般人我们心是散乱的，哦，听这个看这个，但是虽然是看这个，但是心是打妄想，心不专注，所以我们心的品质，我们的专注力呢不好，品质差。那所谓禅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他的心的专注的品质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他一直提升。那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有对于初禅心啊，什么是初禅啊？心到了某个专注，这个就是初禅，然后再往上专注，它就是二禅。其实这个也是方便分的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一条线在那边哦，那就分了，不是的，这都是方便分的。因为这种东西确实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去讲，所以因此呢，你看看对于心的分类法，有些学派认为有51种，有些认为有40多种不同。像我们现在说我生气了，我知道我生气了，但是在这些论师们呢，或者禅师们的心目中呢，还可以分呢。嗔恨心又可以分嗔、怒、恼、愤，它的定义非常清楚的，它就把我们的心分得非常细。那这个不是闲着没事坐在那边搞学术，不是的。当我们心能够专注的时候，心的活动它就有办法去这样去说明了。那专注到怎么样的程度呢？我举一个例子就好，像我们呼吸，对不对？常常跟着我们，但是好像我们不知道它的可贵啊！啊，真的有时候一气很难吸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真的是这个呼吸是很重要，呼吸常常跟着我们。那在佛教禅修当中呢，常常用呼吸来作为用功的对象。那他心细到怎么样呢？就是他非常专注。专注到这个，因为我们的呼吸，你看当我们紧张的时候，我们的呼吸是非常急促的，心跳快啊，哦，在那什么嗔恨要怎么讲，别再光皮皮刷嘛，在那边跳啊，会跳，有没有？心脏跳得快，呼吸就很急促。但是当我们熟睡的时候，或者心平气和的时候，呼吸是很长的。那一个禅修者，他能够做到怎么样？他呼吸非常的长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你们一个呼一个吸大概几秒？这样呼出去有没有？下一个吸进来，这中间几秒？你们去观察啊。如果当你非常静的时候，这个秒可以拉得很长，7秒、8秒。那么这禅修者他的心能够细到怎么样呢？他呼出去的时候非常长，整个过程他知道。然后呼到没有的呼的时候，没有气的时候呢，下一个气还没进来的时候，那个中间停顿的地方他也能够觉察到，他也能够知道 aware， 他能够知道。然后气又进来到最后进到够了满了还没呼出去，那个中间的地方他也能够觉察到。这个不能控制的，你不能回家这样啊去想，你会很喘。因为呼吸本身就是自律神经的，它是自然。所以这个怎么去学习呢？心。所以这个我们了解，心平静呼吸就长，呼吸长心平静身体就清安，身体有病的人心里也不会很恼受，呼吸也不会很长。所以这个心身体还有习，这三个是相关的。所以修禅定的人，或者 Yoga 学医学的人，医家的人，身心习三个一定要能够掌握的。你只要能够掌握，这就是 Yoga 相应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就喊班呢，叫你那边金鸡独立站在那边就要倒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呼吸不会控制，心不会控制就要倒。但是你能够站得很稳， 表示你能心能够控制呼吸，能够这三者相应了。那三者相应呢，哦，它发挥的功能呢非常强大。这个我们下面会慢慢来看。好了，那这是我这边要讲，就是方便的分类。那这个这边谈到潜意识或者下意识，我们现在的意识呢，是不是深层的？是非常浅的，表面的，表面的。所以，当我们人呢，如果是身体虚弱的时候，身体虚弱的时候，我们或者我们吃一些药，有没有？有时吃药会昏昏沉沉，我们表层的那种意识就很弱了。当人呢弥留的时候，昏弥留的时候，或者临死的时候，这个表层的意识就很弱了，它慢慢衰退了。所以死亡的过程就是这样，它慢慢衰退了。那衰退到最后呢，真正取而代之就是这个内在这个潜意识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 memory， 我们在这个记忆里面种种习以成性的那种最强而有力的这种习惯，就会跑出来了。那这种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表层这个我们可以办法去主导，但是潜意识的东西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如果你能指导的话，那当然投胎就有把握，但是一般人我们没办法的，所以我们叫做我们随着过去的业力去投胎。所以这潜意识下意识是非常细的。好了，那下面就是引了所谓的一些论点来说明这个心意识呢，其实是站在不同心的作用来说明的，这是一种方便说了。那首先呢，这边先谈到所谓的小乘说法。那这个小乘呢，这个我觉得用声闻乘比较好了，小乘好像有点贬低啊。那这个当然，这个导师这个这样的开示是很早，这篇文章是在民国47年，哦，将近50年前导师所讲的。所以在所谓比较通俗的开示当中，有时候用词遣字会比较没有那么严谨，因为你用这个小乘其实会很多人不认同的。小乘如果是它的原文范文是有一种贬低的，你是坏的，你是没有慈悲的。但是声闻，因为它引的像居舍论啊、大毗婆沙论啊，这些论呢都是我们有汉译的，有汉译。那这些论呢都是从印度本土的学派里面出来的。那这些学派呢都代表声闻学派，所以声闻学派呢就是它是以成阿罗汉为目的的，他认为释迦牟尼佛也是阿罗汉，所以没有所谓菩萨道，没有所谓菩萨道，那也没有所谓西方阿弥陀佛，没有。这是声闻乘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。那相对大乘，我们是有佛道、菩萨道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俱舍论里面，我们来看他们这两部论，都是说心意识的名称虽然有不同，但是呢，其实是体是一个，就是说站在不同的作用，心活动不同的作用来说明。我们来看俱舍论，聚集呢，顾名心；然后思量呢，顾名意；了别顾名事。意虽有意呢，而体是一。那大毗婆沙论呢，其实他们两个是同样的一个学派了，所以所解释的大致上是一样的。他说业有差别呢，那像滋长呢是心业了，那思量呢是意，那分别呢为事，也就是说心意事。那心呢，我们在梵文它在梵文叫 citta， 那汉译呢也有直接翻译那个音译的，就是知多。
这个心哦，所以汉译有一个汉译，我们就直接翻译成知多，知多。那在佛教阿含经里面呢，佛陀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者叫知多长者啊，也是一个圣人。那这个知多的意思呢，它是聚集的意思，所以它有一点像什么呢，我们的记忆， memory 整体的，哦，已发生过的，然后都存在在这边心。那如果是讲到这个意呢，它是思量，也就是思维的意思。意呢，在原文它是 manas， 所以我们谈到那个唯识有没有摩那识？第七识摩那识，摩那识。那唯识的思想是比较晚的，啊，那也就是从这个意 manas， 那这个是思维的意思。那识呢？识是了别的意思。分别或者了别，那这个意跟事呢，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异样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所谓论书里面，它是有做非常细的一个区隔。比方说这个动词啊，这个都是有分别的一个作用。那这个动词其实就是知道的知啦。知道的知，啊，对不起，你们看不到的。知道的知，那问题我们的知道有好几层，比方说这个认识的识，它的知道是透过分别的、相对的。如果圣人的知啊，我们常说般若，般若是什么？波尔是台语怎么念？八戒，八戒。那因为它这个是梵文啊，如果是巴利文的话，它是叛娘，八戒，八戒。它加，你看它动词同样是知哦，但是这个加上前面这个接头词是不一样的，它表示你的知是一个是透过相对，一个是经验。我喝水喝下去那种感觉，那是直接的。那有些是透过概念去想去分别的，那是有不同，同样是知啊，但是有不同。所以印度人是透过这个文字他会表达一些东西。那这个视呢是感官的，比较直接，像眼睛所看的，眼睛所看眼视是什么呢？形色形状，我看到形状了。还有显色颜色，形色跟显色，哦，形状颜色。但是呢，接着我下面呢，我喜欢不喜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那是另外一面的。有些人看到就不喜欢，同样看到这个颜色，同样看到形状，他就不喜欢，就讨厌。同样是颜色，但是他接着而来的那个意就不同了。啊，这是一种解释，一种。那这一切所有的活动呢，都是可以叫做心。啊，这是所谓小乘的说法。那接着我们来看大乘的说法。
其实这里大乘的说法哦，是非常狭义，就是指引用唯识学派了。因为大乘有很多学派，基本上像唯识啊、中观，可能中观就不认同他了。所以这里的大乘说法，应该说是大乘唯识学派的说法。那他干什么？心意识其体个别。哎，这里说心意识。他就不像小乘的说法，说站在作用来说有三个，其实他们是一个。唯识学派不这么看哦，唯识学派这样的一个主张大概是在西元三世纪了，四世纪之后，西元四世纪之后。那上面的小乘的说法是比较早的，比较早，所以在佛教思想来看呢，它是有一定的发展。所以到了这个大乘所谓的唯识，它是在西元大概四五世纪，它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三个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呢，这时候心是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心是第八识，它是集诸法种，起诸法故。啊，这个你们可以加一些文字了哈，就集诸法的种子。然后现起诸法，这个故表示前面它的原因啊，为什么叫做心啊？因为它是聚集诸法的种子，然后呢现起诸法，这个法就所有一切，所有的一切。那这里第八就是第八识了，它把我们心分成有八个 啊，等一下我会再说明哈。那第七识，第七是什么？叫做意识，意识，它是缘障识等，恒审思量为我等故。那这个障识是什么呢？障识就是第八识。那这个第八的心呢，在这个唯识呢，第八的心叫做什么心？
叫做阿赖耶了，阿赖耶识，应该有听过吧？那这里的第八呢，已经是阿赖耶识了。那这个阿赖耶呢，阿赖耶就是我们汉译叫做什么地藏菩萨那个藏或者藏。你如果是当名词的话，它就像一个库房，库房来做什么？来堆放东西嘛，来堆放东西。所以阿赖耶就是这个阿赖耶。那我们喜马，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就是雪山，因为常年不那个常年你可以看得到它雪的都在上面的，所以这阿赖耶就是阿赖耶识呢，在唯识学派它是它第八识，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平时所看所知道的，到最后平时都会储藏在这个库房。那他用怎么说明呢？
他用种子，他用种子。那种子为什么用种子呢？你不要以为我们头脑里面真的有一颗一颗种子，不是的。因为种子有不同的，西瓜种子跟榴莲种子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不可能从榴莲里面跑出一个西瓜，不可能。那种子有什么呢？种子有能生的意义，种子能够发开，先发芽吧，种子能够发芽，然后慢慢生长，然后开花结果。所以种子具备生长的意义，也就是说我们种种的记忆呢，当遇到某个因缘的时候它会起现行的。所以就这边讲的，聚集诸法的种子，然后它能够现起诸法，所以这就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了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人，哎，我看到你好像在哪里看到，这个种子又跑出来了。也就是说曾经看到的或者曾经梦到都一样，在藏在哪里？藏在阿赖耶识。那就像一个种子，那突然间遇到缘的时候，遇到某个条件，这个种子好像有一个 CPU 在控制的，它就跑出来了。那跑出来之后呢，它又会改变里面种子的一些内容啊，对你有更加的认识了。以后我见到你，我就马上就知道你了。不只看哦，听也是一样啊。有些人听电话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了，到底他现在的心情好还是坏，马上就知道啊。所以这些一切一切都藏在所谓的阿赖耶识。那为什么要谈第八阿赖耶识？等一下我们会谈啊。那第七识是什么呢？这时候的第七识缘障识等，然后呢恒审思量为我等故。第七识的作用呢，这边的第七识就是意识，这里意识的作用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认为他的记忆里面的所有都是我的，就是他形成一个我讲的主观的世间，跟你的世间是不同的。他认为所有的一切，哦，他执持阿赖耶识所有的内容为我。所以真正我们说要了脱生死，如果站在唯识来看，就是要去掉这个第七识，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。其实这个第八识里面的种子都是遇到因缘缘生缘灭的，你里面找不到一个我的。它相续是没错，但是它不是很长的，它相续不断。但是问题是我们起了无明，不是无明，就是我们有错误的认知了。所以佛教说无明，我们认为我们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认为是真的是我跟你不同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辩论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是我的看法，我的看法，哎，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，因为什么？我认为这是我的看法。所以这个我呢，就是第七识，第七识它的功能。这个障识就是阿赖耶识了，缘障识，这个缘是动词了，就它锁住， focus， 他锁住这个第八识为我。那好了，余六明识，余六是什么呢？余六是其他的六种感官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啊，这个意又跟第七的意不同哦，啊，反正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个感官的呢，它与六别境。
我叫这个境字啊，那那那，就是对象。啊，这个境就是对象 ，object 对象。那有时候也翻译成什么呢？像唯识有时候会用意，意义的意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是意，它就是指对象。啊，像唯识无意，无意那个就是对象境，所以境也叫做对象。啊，就是我们的感官一定有它相对应的一个 object， 一个境界。
那六别境是什么呢？眼睛所看，我们叫做色尘、色境或者尘，
尘埃的尘。所以这个境呢，也在汉译当中也有叫做尘、尘埃的尘。眼睛是对色尘，耳朵呢，声音，眼、耳、鼻、鼻子呢，嗅觉，眼、色、声、香。舌头味，身体呢触，然后再来呢意是对法啊，这个法又内容又要去了解了。这个法比方说好了，
我们在打妄想，打妄想，打妄想里面，或者我们在这样想做梦里面的境，我们真的我们有看到有听到啊。打妄想你也会具体跟自己讲话的，也会具体看到那个人，乃至那个人跟你讲话的，那这些都属于内在，就是属于法意所对的那个内容。那眼耳鼻舌是具体外在的啊，那这个是个别的。再来出动间断了别转故，这个转呢、啊，汉译这个转就是现起的意思，升起的意思，这个转就是升起啊，了别转故升起。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它是出动间断，也就是它有间断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前面六识呢有间断。比方说我们熟睡的时候，熟睡不做梦，如果我们做梦还是第六个识，第六意识在活动。如果我们做梦好了，有时候我们不做梦的，一躺下去马上就早上了，你没做梦当中呢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全部什么停止的，全部没有活动，所以它有间断。有间断就是说它会停止，它的作用会停止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停止的时候你睡睡睡睡到，你怎么有间断，你怎么从一个有间断醒来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怎么从没有到有呢？哦，你不要跟我讲因为闹钟响了我就醒来啊，闹钟响了你耳识为什么会活动？它全部停止啊。所以这个在说明上呢，说明上在理论上，这个唯识学派就提出所谓第七第八了。他认为什么呢？我们这六识是有间断没错，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所造成呢，我们有一个执持的力量，执持的力量就是这第七识，我们有一个执持的力量，一直抓住这个身心为我，所以当某一个因缘到的时候他还是会醒来。所以因此呢，站在唯识学派来说，不管你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有所谓的非常微细的心识存在，那那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执持的力量，执持啊，执持这个根身为我。所以当他闹钟醒来是什么，他这个六识前面六识又会起活动了。这个第七跟第八是很深层的啦，一般我们谈的这个意识呢都是在前面六个。所以这个是唯识学派在理论上他觉得有必要成立第七跟第八，这是唯识学派。那如果上面像小乘的说法，或者我们现在所看的南传的说法，南传国家他 他没有七八世的，他没有第七也没有第八，他只有六世。那当然在理论上他有其他的说法啊，但是在唯识为什么他要成立第七成立第八，那这七八是非常细的。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得到大乘的说法呢，已经跟上面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了，有一点发展。那我们从思想史来看呢，大乘的说法，这个唯识的说法是比较晚的，所以在理论上呢，它慢慢就形成一个比较具体的做一个区隔了。那这就是我谈到为何要有这样的分类，为何要跑出第七第八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讲了，我们熟睡的时候或我们昏倒的时候，前面六世都没有作用，那怎么从没有到有呢？这必须要讲了。还有就是我们六世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死的时候，眼耳鼻舌身意一定这些感官会随着我们要死，它会退化，然后乃至全部停止。好了，全部停止，我们佛教不是讲无我吗？而且我们佛教谈无我还谈什么呢？业报，有没有？业已经造了，业就是行为。我现在骂你了，我已经骂过了，这个行为会有未来的果报，你怎么从现在跟未来的果报做一个连线呢？一个桥梁呢？因为你没有灵魂嘛，你谈无我没有灵魂，那我的六识感官已经败坏了，那我所做的行为怎么到未来感召未来的果报呢？在理论上你必须要，人家会质疑嘛。如果你有灵魂说灵魂就是永恒不变，那当然在理论上就可以说了，但是我们佛教主张无我，你怎么去说明？所以这个在学派当中呢，在佛陀死了之后，在发展当中呢，佛弟子就设法要回应所谓一般人的这些质疑，所以唯识就成立阿赖耶识。但是在其他学派当中，有所谓像主张系意识或者穷生死运，不同学派有不同的一些名称，但是无非就是要什么呢？把这一生跟未来做一个桥梁。所以以唯识的角度，我们好了，六世败坏之后，什么是投胎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投胎。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寄颂我忘了，就玄奘大师汉译的，就是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身体的，但是他是第一个投胎的，第八世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身体的，那最后一个最早投胎的。所以阿赖耶识在投胎来说呢，从死到生呢，他也叫做投胎世，啊，也叫投胎世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理论上就把这一生跟未来做一个桥梁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。